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其实我就想问一问乐七哈，因为好像上一期节目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
都是我在说被我说满了。
那其实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跟文乐我们两个呢，其实在过去的服事当中呢，比如说伴奏也有过，然后主领也有过，可能甚至主领会多一点的。但是乐七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伴奏为主。那从你的这个视角，回到我们前面讨论这个话题，就如果我们出现了别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尤其是哈，你明知道他不是专业的，你明知道他其实这些表达呢，都只是个人主观感受的一些判断，那你会怎么去应对，以及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嗯，一般会来跟我讲的都是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了
啊，是是是，
对，
不然不好意思哈。
对，也确实，他们可能也不太习惯跟一个小朋友讲太多，可能直接跟主领去讲了。
嗯，
那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多，就是我爸会讲。
嗯，
我爸可能他经常会觉得我弹的太过于这个铺满了
花俏。
花俏，他觉得我弹的太响了，太复杂，太多了。
嗯，
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想要这个声音更丰富一点，有时候可能甚至会去模仿一下其他乐器的声音。
嗯， 嗯， 嗯，
然后就导致确实我的这个伴奏听起来整个好像相当的华丽，
嗯嗯，
相当的像一个乐队在演奏了。但是呢，当时可能我听的时候会觉得我也是有理由这样子去做的，然后我也说啊，我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是是，
对方的反应其实也没有太怎么样，只是说啊，你可以缓和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我跟其他肢体交流的方式都没有那么激烈，
嗯，
所以整体的状态下来都比较平稳，
嗯，
就还挺好接受的。那如果说不是这种，就是听觉上面的一个冲突，纯粹就是节奏啊，或者是音对跟错的这个问题，
嗯，
那肯定我还是会按着什么是对的来去跟他讲啊，这样子其实才是对的。
是。
那如果说有类似于编曲的问题，基本上其实也没有太多调整需要去调整，就我们的教会都还挺平和的吧，至少我们的这个乐队。
嗯嗯嗯，
所以就大家有一些明显的问题就会直接指出来说这里大家错了，然后呢要赶快调整，然后要下一次再练的时候避免这样的错误，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冲突，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大到要啊我们要一起来去开个会去总结一下。
嗯 嗯， 嗯，
对，
而且因为在一起服侍那么多时间了，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就形成惯性了。
嗯，
基本上可能比如说大家听到你弹琴到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就是知道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个内容一样，很多的时候呢还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关注点不同。比如说刚刚乐七也分享了自己的例子，就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我觉得它需要丰富一点，比如说今天没有贝斯，那我就需要钢琴在低音里边多给一点，对吧，这样子可能力量更强一点啊。那没有电吉他或者是小提琴这样的乐器呢，我又觉得在高频上需要丰富一点。其实严格来说呢，如果你的能力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你这样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就在于什么呢，我以为可以提升或者说是可以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嗯，
对别人来说可能成了干扰。
对，后来想了一下，
嗯，
就是可能古典钢琴里面确实可以这样子去做，然后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某一个旋律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它在模仿什么声音，
或者它的和声要表达什么。
对，但是呢我后来想了一下，在伴奏里边为什么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人去用，
是是
是，因为可能这个钢琴的声音它 单一个钢琴的声音
啊，对对对，
所以说它怎么样子再去复杂起来，怎么样再去模仿另外一个声部呢？
嗯，
它都会有一点打架了。
对
对，不太会像是说比如说钢琴跟一个贝斯加在一起，或者是再多加一个小提琴弦乐，
嗯，嗯
它在一起会那么平衡。
对，是
对，
是是。
然后如果说是钢琴伴奏，它除了有钢伴之外，它还有人声。
嗯，
那如果说两个都很复杂，人声也是一个主角，然后充作一个乐队，
嗯，
然后去来弹，钢伴也变成了一个主角了。
对，
所以两个就会听起来很冲突。
是，是，
但可能如果只是钢琴一个在弹，
嗯，
那我觉得弹复杂一点，其实应该问题不大。
嗯嗯，
对
对
对
对，我之前听过一些乐队哈，就是流行乐队，
嗯，
比如说他们做一些 funk 的风格，
嗯，
哎，我会发现呢，他们的词是一部分，
嗯，
然后曲是另一部分，
嗯，
就是他们中间会有大段的，就是乐器的部分，
演奏部分，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乐队，他那个键盘手很厉害，
嗯，
网上很多人形容他就是无影手一样，
嗯，
就在那个整个这个键盘上
飞来飞去，
自由的游走啊那种状态，然后他就会用类似于刚刚乐。七说的那种，就是我把这个部分完全的填满，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人声或者说是电吉他，这个乐器成了装饰，成了他的伴奏，
嗯嗯。
那现在我就是钢琴是主要的部分了，那大家因为它本身又是一种感染力很强的音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我享受在这个状态里，你唱的那个词儿反而不是那个
最重要的
了，
嗯。
所以在我们的敬拜里边，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既希望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这个与神面对面神同在的这个环境里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强调悟性的敬拜。
对，
嗯
嗯，
对吧，我是所谓的头脑清晰的我在敬拜的，不是那种说不知所以的，对吧，那种敬拜。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矛盾是确实很难调和的，
是是。
而且如果涉及到刚刚乐琪提到一个词叫做编曲，它又变成一个更系统化的，在日常的敬拜里边其实是很少有这种东西存在的，
嗯，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即兴发挥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在弹伴奏的时候，就是可能主线上可以这样说吧，不要用古典的概念去套在现在敬拜诗歌的那个伴奏的那种的感觉上可能就好了，因为古典你确实是很满的，古典的整个里面就是刚才乐七在解析的那个部分，
嗯，
它该有的就一架钢琴全部给搞定了，
是的，
对吧？那其实我们看到，当然有古典管弦乐的时候呢，它就会分配好，
嗯，没错，
就是说钢琴弹少了很多啊，当然也有叠声部，就是说也有同时在钢琴里出现的旋律线也在弦乐里出现，
是，
这个是为了加强，
对，
对吧？然后呢，在没有的时候，它会有互相负责一些东西，
嗯嗯。
但是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真的是再去给现在我们敬拜这些比较现代的诗歌来讲，它就会感觉多了。因为它会容易
对
覆盖掉人声，
嗯，
就我们说的词，
是的，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去听传统圣诗的伴奏里面，其实它不是伴奏，
嗯嗯，
它是跟它同步弹奏，弹奏同一个声音，
其实它就是主旋律，
对，
它是引导作用的，
它就是等于说我帮你矫正你的音高，
对对对对，
音准的那种的思维，
是
可能应该大概是那样一个
心想。是的，是的。
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在比较传统教会，他唱那个红本新编赞美诗等之类的，
嗯嗯嗯，
如果是好一点、强一点，有诗班人员在那里，
嗯，
他也会唱他们自己的声部
啊，对。
但是你听到在台上弹琴的人，他弹的就是四声部，
对，
他没有伴奏，他只是引导继续在这个对的一个通道里头走，
其实相当于他也是一个和声，
对，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弹进来了，
嗯 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用这个概念去放在我们现在这些比较后现代的这些敬拜诗歌里面，
嗯，
那他就会觉得啊，好满啊，就是我本来就想突出我唱的人的诗和字让它明显，
嗯，
然后呢其实对于旋律的这个精准度其实它没有太大要求，
嗯，
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弹得太那个的话呢，会感觉好像抢了这个的重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因为那个乐七他以前都是古典练习和声，所以他可能在跟爸爸的配合当中，可能在他的教会弹的时候有可能会这一点过多了，
惯性嘛，
惯性，对，其实他想的都是很好的，
是。
但其实如果说他所在的那个教会唱的是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一些诗歌，
嗯，
他那样弹
就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而且甚至是推动性好。为什么？
是是是，
因为大家不会唱声部，
嗯，
只有靠钢琴做声部，
是，
那这个时候就感觉很饱满。
嗯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只能说在当下我们唱的歌适合用怎样的方式去配搭。
对，
那就
是
配搭，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主恳求你。 其实选这首歌也是因为在我们前面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呢，说来说去我们为什么敬拜，我们说我们需要神嘛，对不对？
嗯，
我们之前举过那个例子，那个税吏的祷告，
嗯，
神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嗯，
那我们当然呢，我们的讨论里边他是真心说这句话的，
对，
不是装出来的，
对，
不是一种示弱的，仿佛说啊，我为了要讨好神啊，我故意这样说。
嗯，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嘛，
嗯，
对吧？也许我们外表可以表现出哇，多么的可怜，
嗯、
多么的敬虔，但是神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内心的。
嗯，
那从这个点上来说，我就在想啊，我们的敬拜岂不就是像这首歌一样？
嗯，
这是恳求神嘛，就是站在一个卑微的一个位置上，然后不断的恳求神来光照我们，来怜悯我们，来赦免我们，来看顾我们，来保护我们，搭救我们嘛。
嗯，
所以其实包括前面乐琪分享这个弹奏的方法的时候，我就真的在想，你看我们不是因为我能哎，所以我来敬拜，是我要我才来敬拜的。不是说你看我会弹琴哦，我会弹吉他，我会打鼓，我会唱歌，所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来到神面前说我可以来敬拜神了。更多的时候是应该意识到是我需要，我里面匮乏，我里面空虚，我需要神，只是我用弹奏的方式，我用唱的方式，我用祷告的方式，包括会众在内哈，
嗯，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从来不试图去分门别类，仿佛是不是会众跟敬拜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呢、啊、或者说是不是群体上不一致啊等等的，
嗯，
自始至终在我看来，只不过敬拜的团队是被招出来的一群带领大家来敬拜神的信徒而已，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
包括前面文乐也讲到说传统教会里边那种敬拜的模式，
嗯，
我们首先其实要知道，在传统教会里边通常有一部分，比如说集中的两三首诗歌诗班的现唱，其实它不是大家一起唱的，
对呀，对
啊，它其实更多的像是一个祭司在献祭，
对，
作为一个代表，在代表着整个教会来向神献上敬拜的祭。
对，
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知道其实传统圣诗邀请大家会众唱的时候，它又变成教导性的，
对对对，
我们通过这个诗歌的内容，对吧，来教导我们关于属灵的真理。
对，
所以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形式的转变，在今天呢，其实我们有许多可以被装备的机会，
嗯，
对吧？我们可以去报神学课程，那、
嗯、
样我们良友圣经学院，
嗯、
或者说、
嗯、
我们去读一些神学的书籍、
属灵书籍，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些训练的。
是、啊。
那这个时候呢，仿佛教会里边音乐诗歌的这个部分呢，
嗯，
它就调整它的方向了，
对 对, 对，
它的功能性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要呈现什么表演，
嗯，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为什么现在也有一些人在怀念过去传统教会那种崇拜的方式，
嗯，
四个声部或者更丰富八个声部，
嗯，
然后管弦乐器啊，古典钢琴，
嗯，
我们在怀念什么？
嗯，刚刚讲到这个点，我就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有去国外教堂或教会里面的礼拜，其实他们的信徒很多都会唱声部的。
对对对，是的，
他们都是不是说我一
唱从小装备起来的，
对，他们是一开口就会听到你的左右前后可能都在唱其他声部，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的会众不是在弹单一个旋律，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当然文化的区别，
对，
他们有这样的环境，他们音乐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叫很日常的东西，所以他们一出生可能就一直有音乐在环绕着他们，所以他们从小可能都多数有这个信仰的一个文化背景的时候，
嗯，
他们对这种歌唱也好音乐也好，哎，他们就很自然能够吸收到其他的声部的东西，就会跟着唱。但是呢，对于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国情来讲，我们很多人就只喜欢听主旋律，
对，
只习惯听到主旋律，
因为这个比较踏实。
哎，还有一个，确实现在很多的诗歌它没有很丰富的和声的，
也编不出来。说实话，说实话，我是觉得编不出来。
它最多就是一到 一层或者到两层的和声在那里而已，
对对对，
然后多出一些都是属于我们叫华彩的一些的复选、
嗯嗯、对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听的时候都会听到很明显的主旋律、
嗯、
第二个我们呢习惯于也听高音的东西，
嗯，
就我去带一些诗班也好或者一些唱歌的人也好，你放一个歌他们总会听到最高的那个音、
嗯、
他没办法听到低一点的音，
最突出，
哎，最突出的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唱一个和声，如果你一唱他马上跟着你走，
对对对，是的，
高音的，
是，
但是你唱了低音的和声他不会跟你走、嗯，他会可以很坚固的唱，
他沉不下去，
哎，就是那个信号的捕捉，
嗯，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敬拜会多一点，就是说这个叫伴奏那么复杂了，
嗯，
稍微简约了，其他的东西好像它就是我点缀这个我点缀这个那个互相的搭成一个完整的所谓的一个合体，
对，
然后中间还是主要是人声在一直唱着、
嗯
嗯、那这个时候呢好像就觉得够了，
是是，
而且其实这样子的反复就感觉说我们有灵活度，当我一不唱它就变成伴奏，
嗯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说话，
对对对
对，
对
吧，但是我们其实如果按原来我们
传统的
传统的模式呢，因为他钢琴一直在弹主旋律，然后他弹主旋律在说话就觉得
非常
打架，打架的不得了，
是的是的，
然后我也好像没有办法专心听这个人讲话，
嗯，
或者他的引导词，我老是会被那钢琴里面的旋律带去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这件事情，
嗯，
以至于我们不会产生一种觉得，嗯，怎么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那个也适合我，
嗯嗯，
啊，或者说这个好像太吵了，那个又不吵，或者说哎，这个好像太多了，那个太少了，等等，所以我觉得需要我们去认知这件事情，
归根究底我是觉得时代不同了，
对，确实啊确实啊确实啊，真的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也知道从我们的信仰里头、
嗯、
我们最原始的天主教延伸过来，他的合唱就是那样子，
嗯嗯，
就像刚才李诺说的，
嗯，
他以前的会众唱歌是被教导的，
对，
因为他们不能看圣经，
是，
所以唱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要听的，
嗯，
你要被我这个信息教导他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模式，那这个模式我们当然后面唱诗的时候都是成为一个传统的一个承接吧，就现在传统的教会里面都是还这个唱法，
嗯，
但是其实我相信神也真的是在每个时代用他不同的方式去对那个时代的人让人来敬拜，他的方式会可以不一样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我们说神的爱是不变的，
对，
神的应许神的救恩是不变的，
对，
但是人的形式是可以变的、
嗯嗯嗯、
就是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仿佛只有这样子才是合适的，
绝对化、哎、
对、
嗯、
因为怎么说呢，我常常会觉得说不同的时代的人、
嗯、
他无论是受教育的背景还是对于各种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是不一样的、
嗯嗯、对, 对,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说要查资料、
嗯、
那就是去图书馆呀、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吧，
是，
那再年轻一点发现哦我上网可以查资料的，
对，
那现在出生的孩子我问 AI 呀、
啊、对，
所以其实你想想就是这个真的是在不同环境底下
对
人们得以训练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
但最终我们的目的一定是说什么呢，这些成为一种工具和渠道让我们可以跟神去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嗯，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对对，
而不是形成某一种说不可被打破的不可被推翻的一种的模式
或规则，
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否则哎，那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这个就像保罗在去批评一些犹太的基督徒特别坚持割礼这件事儿是一样的了，
对对对，
就是说啊，除了你信神你还得割礼，
对，
不然的话你就不得救，
对，就你一不割你就没份儿，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谨慎的去对待的，
对，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你的同在》。
祈敬拜你，我心单单属你，我从心深处呼求，要得见你的面。哦，主，你是我的一切，我高举双手来尊崇你。 我高声歌颂出我爱你，祝你荣耀如云彩围绕，我夫妇来敬拜你，祝你充满在这地，我屈膝敬拜你，我心单单属你，我从心深处呼求，要得见你的面，哦主，你是我的一切，我高举双手来尊崇你，我高声歌颂主我爱你，祝你荣耀如云彩围绕，我夫妇来敬拜你，我高举双手来尊崇你，我高声歌颂主我爱你，祝你荣耀如云彩围绕，我夫妇来敬拜你，我高举双手来尊崇你，我高声歌颂主我爱你，祝你荣耀如云彩围绕，我夫妇来敬拜你，祝你充满在这地，我屈膝敬拜你，我心单单属你，我从心深处呼求，要得见你的面，哦主，你是我的一切。
所以我就想起来，每次我们可能在敬拜祷告的时候会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同心合意的心，或者最后的祷告我们说，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吧？那其实当我们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践行和操练这件事儿？对吧？所谓的合一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唱同一个旋律，同样的歌词，或者当我说举手的时候我们都举手，所谓的合一是我们在内心里边，我们深深的相信和知道，即便我们各自在一些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或者看法是有区别的，但是在真理里面我们是可以合一的，在任性上我们是可以合一的。
是的，
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去宣读信仰告白？它不是一个仪式化的东西，我真的常常觉得，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仪式化的东西，其实它跟表演也没什么差别了。
对，
那它其实真的就是反复的在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究竟是什么。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整个服事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能够去经历神的同在，也能够享受在就是我们合一，不是一种所谓的为了某一个表演的对象去呈现的什么东西，而是在敬拜当中与神相连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赞颂唱在我们口中。 唱吧。